尤其是容易把错误的期待投射在别人身上。这种错误不只是可能发生在人对人，也有可能发生在国家对国家。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的独立个体来看待，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
欢迎收听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我是克劳高雅，
我是立伟。
世界尽头深夜酒馆这个节目是由两个主持人每个礼拜相互轮流出题目，然后分享那些生活中太好了不能只有我知道的事情。那本集的主题本来应该要是上周出题的公审文化，但因为我们讨论的太一发不可收拾了，然后又因为现在的时间点，现在时间是3月24号周日的上午0:01，
我们把自己当好位小姐在录。
然后刚好因为十年前的这个晚上，也就是三八运动冲突升级，也可以说是国家暴力，行政院透过警察暴力驱逐民众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然后所以就想说来跟大家聊聊3.18十周年我跟立伟的一些想法。
嗯，
那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先录完了5分推，然后5分推推的是我们的青春在台湾的这部片，那我们觉得就是来聊3.18十周年，就是好像把它放进来很适合，所以接下来请他听一下我们原本要放在5分推的3.18十周年希望你可以看的一部电影，或是重温的一部电影，我们的青春在台湾。
5分推，今天克劳高雅要来推荐的是，好像是一个非常应景的东西。
因为现在录音时间是3月23，那十年前那个时候就是
占领行
政
院
的日子。对对对，那最近这一阵子都在讨论太阳花水运10周年的很多新闻，那就想要应景的来推一部我想大家就算没看过也一定都听过的纪录片，我们的青春在台湾，是2019年由傅瑜导演所拍摄的纪录片，那他也获得2018年的台北电影节以及2018年金马奖的最佳纪录片。
这是学姐
特别要推这部，不是说没有其他，其实最近因为十周年，所以有很多关于3.18的纪录片啊、节目啊、电影啊、报道啊、书籍啊都出来很多，但特别要推这部片是比较私心的，因为在3.18学运以后，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不再敢回顾3.18，然后是直到我忘记是我应该是我大三的时候这部片上映，我有一个朋友约我一起去看，看这部片的过程才重新帮我能够提起勇气回顾3.18，回顾为什么我不敢回顾3.18的这整件事情，所以他推荐这部片是有一个我自己很私心的理由。那简述一下，他以太阳花学运跟很多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为背景，那其中他可以说是两个也可以说是三个所摄影的主要角色，是在太阳化的时候被很多人看见的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学运领袖陈伟霆，以及一个在淡江读书的中国留学生蔡博毅，两个人为拍摄对象。但是导演本人他其实除了肩旁白以外，他也是被记录者，他会在里面不断的提问，甚至在整个电影的后半段他自己跟这两个人的一些对话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真情流露。那主要故事就围绕在这几个人身上。刚才前面提到为什么我不敢回顾3.18，就是陈文婷的性骚案爆发以后，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在3.18里面好像看似是一个希望的象征，去冲撞很多事情的这个角色却爆出来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关心性别议题的，我也知道对于受暴者、受骚扰者来说这是一件多痛苦的事情，而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甚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他其实是一个苗栗人，他其实是他跟我同一个国中，然后在3.18那个时候，甚至我以前国中的英文老师也有出来说话，就他有说哦， 就是陈文婷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然后很乖的学生，然后他也很喜欢他，就是
在还没出事之前。
对，这当然都是在还没有出事以前，以及就是他当年其实本来是要参与苗栗立委的补选，就是这种种的事情都让我在那段时间更会不自主的把对方当成是一个投射的对象嘛，因为他又是我的同乡，然后他所生长的这个环境跟我一样，就是是一个很蓝很蓝，至今都还没有政党轮替过的苗栗，然后发生那么多事情，然后他跟我曾经就读在同一个环境，就是这种种的也都是我就是对这个人有更强烈的投射感跟亲近感的对象的同时，他却在那年年底爆发出了这个案件，还有后续种种的很多。其实最近 Y 脑有一篇报道也在讲，在太阳花时期，这种社运现场很多时候还是一个相较来说阳刚的一个现场。
嗯，
当时其实也有很多风风雨雨传出来，不管是在那个社运现场，很多人会有点像是把它当成是一个狩猎的场域。这一连串，直到了这部片，直到了我进戏院，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去光点华山看的。看这部片我才好像可以好好的沉静下来重新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一件事情它如果被你停止在那一刻，它就没有在交流的空间，就是你可以批评它，那甚至也是一种回忆，可是如果你放弃继续思考它，继续探索那个答案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困在一个地方。那我在开始录以前，我回去回顾了一下这部片，
再看
大致回了一些我有印象的片段这样，然后我就分享一下这部片有几个我自己当时觉得很有共鸣很有感受的几个片段。刚才其实有讲到他另外一个摄影的角色是蔡伯义，那蔡伯义他其实是当时是淡江大学的学生，然后在太阳花运动的时候其实也有冲进立院，可是他在立院看到的是因为三一八是要退回服贸，可是他其实代表台湾对于中国的一个警戒，可是他本身是一个陆生，那他在那个现场所感受到的事情是他好像成为了一个一直被以批判的角色，好像不应该存在在这里。然后在那个现场，就他也会有拍到很多很恶意的话，或者是嘲笑说中国的工程很差，你们要让中国的工程来台湾吗？我不敢住，我比较敢住台湾的工程的这种话，对他来说当然是很痛苦。他然后有一段访谈，他就是说，他说从你们第一天冲进立院开始，我就跟你们在一起，一直到现在第三天，我每一天都在这里。那你觉得我一直听这些话，作为一个支那建处，我难道不会难过吗？然后你们想要我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然后就是那一段的访谈让我很有印象，然后以及后续拍到说他当时是想要竞选淡江的学生会会长，可是当时要跟他竞选的对方就会拿他是中国学生的这个角色攻击他，不管是一开始的攻击他，或者是后来甚至就不出来参选，然后让他自己同一票没有过投票门槛然后落选，就这些都让他觉得很痛苦。那这一部分来说其实也让导演赋予感到很痛苦，因为我们感到的痛苦其实是导演赋予给出来的东西，他觉得为什么运动会变成这样，或是沟通的空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这部片在讲，就是我看到有人提到说，就导演这部片想要谈论就是社会运动可以给人带来力量甚至改变社会的，最后这些都没有发生。这部片看起来在讲的是政治，然后大家其实也在讲的是我们的青春的这件事情，我们青春发生过有这么多不能互相理解产生的冲突，那这个不能互相理解产生的冲突有时候也不只是人跟人之间的，有时候也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回到另外一个这部片的另外一个主轴是陈伟霆嘛，其实这部片从开始拍摄的时候就是太阳花水运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在以这部片为主题的那本同名的书籍，一名作者采访傅瑜，在讲这部片，在讲他自己人生的这本书，那本书也叫做《我们青春在台湾》。然后在博客下面就有看到，邱显智有讲到一段话，他就讲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在苗栗帮陈文婷辩护的时候，法庭外总有一台摄影机跟着他，长镜的是一个年轻的女生，让我觉得很奇怪。陈文婷说，那是拍我纪录片的傅瑜导演啦，当时还没发生太阳花学运，陈伟霆也不是学运明星， 后来因为常常看到富宇，就越来越佩服他长时间拍摄纪录片的毅力，仿佛要把所有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一样。当时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就觉得，诶，为什么他会拍到感觉好像很多是这些事情发生以前的事情，后来才知道，哦，他其实是在
之前，
对，陈文婷还在清大在做一性社团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拍摄他，所以他甚至其实是有拍摄到当他已经开始跑采访以后，他陈文婷接到消息说他的性丑闻要爆发出来的那一段，我自己觉得还原的十分真实。那一段我也可以描述一下，就是镜头他们在一个车上，陈伟霆坐在副驾，驾驶的是一个男生，镜头是从后座对着他，然后陈伟霆说，欸，其实我有性丑闻，驾驶座的男生说，怎么可能啊，不要开玩笑，然后陈伟霆说，真的啦，然后对方才澄清下来说，欸，你说什么，然后他来说，哦，他之前在客运上有就是偷摸过一个女乘客的胸部，然后这件事有被告性骚扰，但后来还起诉，然后整件事就开始开展，然后不管是他陈述这件事情，他因为他是听说这件事情要被爆出来，他说其实这件事情在过去他在搞声援的时候就一直传
有被爆过，
应该说一直传说媒体要爆这件事情，但后来没有爆，但因为那时候要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把这件事情也是跟他伙伴讲，结果这件事情就跟自己伙伴讲完以后，这件事爆发出去，所以他说当时其实社群圈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这件事了，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太阳花当时在一场里的那段时间没有被爆出来，然后是直到他要选苗栗立委补选的时候才爆出来，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决定说他要把这件事情先说出来，但后来那叫什么雪上加霜，后来雪上加霜的事情是就是很多其他性骚扰案就继续爆出来，然后这些事情后来让他决定就是他要退选苗栗的立委，然后这整段的过程以及他后面甚至傅宇其实有一段的访谈是问他说你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是那种很多人都想问但你没有机会问，你没有那个空间问，你跟对方也没有那样子的信任问，所以傅宇刚好在一个很好的角色真实的问出来，然后他也真实的袒露出来，他就说其实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有时候是一个冲动是一个冒险，然后当时也会想要展现的是一种亲密感，这些事情他不是觉得对，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欲望的一部分，然后当你欲望投射在对象的时候，就是我们会说欲望投射过去，其实你不把它当一个人，你把它当成是一个被欲望的课题，但他开始在跑社运以后甚至到太阳花这段时间，他开始感受到就是被当做一个欲望的投射，不管是性的投射或是政治欲望的投射，那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所以他就不再会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他就有讨论这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怎么样去可以说是很真诚的回应这件事，而这个很真诚必须要建筑在他们的关系这么深切，今天即使你去找一个很优秀的记者，他可能也要花个好几个月甚至可能快一年两年的时间，他才可以跟对方建立这样子的关系，也不一定可以问到这样子的问题，这是我觉得这部片一部分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但是就是重新回顾这部片还有一小段让我觉得可以说是毛骨悚然，也可以说是对我来说更值得警觉的事情，就是在刚才发生在车里面的那一段，当陈伟霆说出这件事情以后，陈伟霆问驾驶座的时候，他说那你在想什么，驾驶座那个男生说我在想要怎么样动用关系把这件事情删掉，然后陈伟霆就冷了一下，他就说删掉删不掉的啦，那个人就说删得掉怎么会删不掉，那陈伟霆就又急了，陈伟霆说这件事情不是说你要删掉就删掉的，而且重点是不是删掉这件事，而是这件事本身就存在，那重点是他要怎么去回应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第一次看的时候，因为你可能更关注的是陈伟霆本身对于这件事的回应，你或许也对这段有印象，然后你或许塑造出来的是陈伟霆本身对于这样子其实是冲击他自己的争议事件，他怎么样去回应这件事，可是回过头来再过十年回顾这部片的一些片段，我真的觉得毛骨悚然，就是我觉得驾驶座的那个人 他本身在至少在那个车上的角色，他就是有点像政治幕僚的角色。嗯、可是你可以想象到，陈伟霆退选也退出政坛以后，这个人在哪里？这个人还是可能进入政治领域，这个人可能还是会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政治人物背后的一个推手，他可能还是会做出这样子的政治决策。可是这件事情才是最恐怖的，就是这个人还是会存在。
嗯。
有些人认为这件事情是可以被操弄的，
是希望把这件事情拿掉，
就对他来说这件事不需要真诚，对他来说不管是对于自己的过去或对于政治人物的形象，我们都知道形象是塑造出来的，可是当这个形象的塑造本身又掺杂了太多的谎言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件相对来说很可怕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在当下那个瞬间被相信，被寄予一种进步推翻体制推翻权力的当下，这件事情让我很冲击，就是如果在这个地方都会出现，那就是随时随地任何地方都会出现，而这个人不会跟着陈伟霆退出政坛这件事而离开，他还是有可能会进入决策圈、嗯、他甚至可能会因为这样的经验累积了更多如何去规避他的技巧跟责任。这也是让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更加认识政治的一面，更加认识政治的一面这件事不是代表说，就是说那句话就是哇水很深啊不是这样子的，就是真正的看待你信任的一方也会有不好的一面，那你要跟这样的东西抗衡。那在这部片的后半是他大概把这部片拍完，其实傅宇也交代说他其实是想要看到这两个人可以怎么样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很多事，后来发现什么事情都改变不到，所以他后来就把前面那一段就是剪辑完以后邀请他们两个然后来看这部片跟访谈。而在那个访谈的过程中，傅宇哭了，因为他一开始是讲说我为什么想要拍你们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后来泰伯宇就回头问他说，所以你当时到底为什么想要拍他们，然后傅宇就很急着解释说他就是很想要看到一些改变，然后他觉得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很多力量。在三姨妈那个时候，不管是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冲突升级，在当下发生了很多争议，有些人认为决策权不具备代表性，可是大家又会期待他们给出一个讨论，怎么样去回应外界的想象。独白就也有说他认为这些人好像不够了解社会运动，就社会运动本来就是这样子，可是他后来发现他其实哭了的那个自己也是像他们一样，因为他们想要投射一些自己投射不得以后的那个失望感，感到很痛苦。在过去的节目里面我们有提过，就是偶像崇拜跟崩塌的那个过程，在当下说起来好像很相对来说简单一点，那可是经历过这样的冲突跟崩塌，那个重建的过程其实当下是被省略的。
嗯，
我觉得在这部片里面可以很好看到那个崩塌以后努力重建的过程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一定都是值得期待的，不一定都充满希望，甚至遍地碎石，甚至会被遍地的碎石割伤，可是那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想要透过介绍这部片来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
嗯，我要补充吗？可是你快要把整部片讲完了
啊
我有看过这部片，但我自己觉得克劳高雅已经讲的够多了，我觉得他即便放到318十周年的现在都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记录。这部片有一种它终究会出现，只是什么时间点出现的感觉。那时候看了当下，我也觉得傅宇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走向了一个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但是却又非常的让你在不管是十年二十年你都可以再去重新思考这件事。那这部片不只有文化或者是记录上的意义，那当然它还甚至可以说可以改变的台湾电影史以某个层面来讲。
对，
我依旧记得2018年在看金马奖的那个当下。
你是看直播？
我看直播。
哇，
我一边看着 PTT 的瞬间，一边听到我们的青春在台湾得奖了，一边刷着留言，一边看着台上期待着傅宇会讲什么。傅宇在台上他很颤抖，他也很不安，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之后，他讲了以下这段话。这段话可以说改变了整个台湾的文化圈， 是一个他自己心中的注解。你要说这部片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可能也是在这吧。他说，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这部片，很多人都以为他只是在讲政治，但其实他更多是在谈论青春。青春很美好，但是青春也是最容易犯错的时候，尤其是容易把错误的期待投射在别人身上。这种错误不只是可能发生在人对人，也有可能发生在国家对国家。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的独立个体来看待，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
哇，立伟太会结尾了。
哇，前面那段是口播广告吗？各位观众现在是不是觉得我们很偷懒，一语两吃？
跟大家分享，没有，我又没有把它剪出去。
对，要先讲一下，你们不会在礼拜四又再听到一次这集五分推，好不好？
不会不会，不要紧张，因为我们临时调换的主题，也是一个有勇气的决定。
没错没错。
那会有这集的主题，一部分是刚才其实立伟提的一件事情，是立伟刚才说他觉得今年虽然是318十周年，可是他觉得整体社群在讨论这件事的声量的能量没有那么大。
嗯，就是虽然我身边的同温层是蛮重的，但我觉得一部分可能是因为跟我工作或生活形态有关，我社群资讯的范围也不太一样。第二部分是我觉得从长318以降的台湾政治生态，在不管是你要说第三势力的变革初心也变了，或者是有些人从体制外变成体制内，就这个变化之大，我觉得大家有默契的把318十周年的关心角度放在那些不是这些常见的政治明星身上，尤其是那些就是镁光灯这十年来不太 照在他们身上的人。
嗯，这件事情我有感觉到，近人物跟我们有参与的报道，跟这次我们自己在提一些题目的时候，公司本身的定调就希望我们不要再聚焦在那些过往的政治明星，我们想要看到的是例如其他人生长在这个环境下在做什么，然后在讨论什么，然后他们怎么成长过来的。其实报道者有几篇，我记得他们有一篇也在访问大学的一些异议性社团，怎么样看待这几年他们看到的异议性运动的活动。那我有点好奇的事情是声量下降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讨论，可是所谓有意识的把目光聚焦在这些不是政治明星上这件事情会有什么问题吗？就是这件事情不对吗？或者是为什么你会特别认为这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
我现在很像一系社团被采访的感觉。没有啦，我没有觉得这件事不好，因为我觉得
你有觉得这件事很好吗？
这些人你要说很好吗？我只是觉得大家不是在用以往的角度看这件事。那当然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对318的评价，但是我不太觉得在今年之中我有看到很多人在分享这件事，去提醒这件事十周年。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十年不够长，就是不知道怎么去用现在这个当下的政治环境去看待318，或者对318要做出什么样的评价，比较不会让别人的玻璃心碎，比较不容易引起争议的去讨论这件事。这个氛围我也想听听克劳高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是有一点点诡谲，就是它是一个这么大的事件，但我们不那么热烈被讨论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这个感受可能也来自于318那一天。我朋友也不能说问问题啊，他那一天他在工作，他就看到立法院的状况，那一天刚好是要开二福联盟的卫环委员会嘛，就是他觉得好像十周年过去了，然后我们觉得牛鬼蛇神好像变得更多了的感觉。那是不是真的走三步退两步，还是走三步退了四步，我们现在可能时间跨的也不够长，不好说。但我自己相信，我自己个人相信是在往前进的。我只是觉得说这件事 讲直接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大家在讨论228可能都比讨论318十周年来的多。对，但我没有说，我不是要把这两个纪念的背后大家的力量
对
意义比一个高下，只是你要说会不会心中有那一点点情绪上的可惜，我觉得还是会有。但你要说这个可惜会影响什么吗？或者是这个可惜然后呢，
我先来分享我自己的感受好了。今年在到318这个日子，在318十周年以前，我觉得比我想象的更没有那么多人讨论这件事情，但还是有些场合，例如共生音乐节今年有一场讲座，它其实就是邀请过去在一星社团，然后也在318运动有参与，然后其实也是我过去提过的那个活动树人之乱的总召徐恩恩来分享，就是318以后的社会运动，有一场这样的 panel。 可是其实除了这个 panel 以外，其他的很少，然后相对来说很少。可是这几天因为318这个时间点可能报道都出来了，然后你会开始看到很多 KOL 比较晚一点点，可是也开始跟上这件事。而那个晚一点点不是为了蹭，也不是为了什么，而是因为大家都一样，大家都还在沉淀这件事情。你会看到很多人还在想这件事怎么讨论，你看到很多人过了一阵子才想说在十年前的这个时刻他在哪里，他在想什么，然后十年前的自己跟现在的此刻差在哪里啊？我觉得这件事是有的，而且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就是是有人举办一些活动，然后有很多人，
金明莲他们有在办十周年晚会，
就是我的现实状态上有蛮多人有前往。陈维霆他其实在这个时间点他也有发文，我自己觉得他其实发文蛮感人的，就是大家不知道的话，其实我们的青春在台湾最后面也有讲，他那个时候是说他当时想要做的事情是去读外交关系，读台美关系，去帮台湾找到一个在国际社会可以生存的一条路一条空间，那是他那个时候想做的事情。然后其实他这几年就是在国外读书讲，然后318的时候他就有在自己的脸书发一篇文，我就讲最后面几段他有讲的话。他说好几次回台湾的时候遇到各种地方的朋友，他们的脸上都多了一些疲惫老练的世故，但讲起话来还是北兰北兰，让我想起我在那个岁数跟他们一起混。大家都长大了，可能还在匍匐前进，不过知道更多我们以前觉得理想的民主，就是要在各种地方的美角撑出空间的那种细节。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回到他们身边，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终于能够赶上那些研究做得比我深的同学，有一天和他们并肩作战，但我还在努力啦。虽然是说已经很老了，想到不能去济南路晚上跟大家团聚有点遗憾，不过还是希望有一天找一个方法做个有用的人回到大家身边。就是这或许也是以导致李维的感受的想法，因为其实很多人有这样，很多人想的事情是我其实说不定知道十年前的我跟自己差在哪里，可是那个差在哪里是我可以这么容易坦率的承认的吗？或许没有那么简单。
坦率的承认有帮助吗？
走向坦率的承认这件事情有帮助。有点像我自己好了，我自己在看完那部电影后才可以开始思考这件事情。所谓开始思考这件事情是我把坏的好的一起包容进来讨论跟看待这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在写，就是在写318这次的社群文案的时候会用到一个词，就是用更多元的角度或者更公允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因为存在的就是这么多的暴力，可是你不去讨论它，这件事情就它这件事没有放进讨论场域，跟你觉得讨论这件事情是有疑义的，它有更多的讨论空间，这两件事情是有差异的。但我们很容易因为这里有一个我还没有想清楚的地方，所以我不去讨论它，这其实是可惜的。可是要找到一个可以自处的方式，可以诚实的方式，并没有那么简单。对我来说，看我们的青春在台湾或许是一个方法，可是对很多人，尤其是曾经遭受过运动伤害很重很重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件事一点都不简单，然后对他们来说这件事需要一段时间沉淀。我庆幸的事情是，因为在十年前的此刻，318其实是一个延续了一段时间的运动，就是到4月10号退场，所以我其实会期待在这段时间还可以有更多的讨论，就是即使你慢半拍还是可以 可以跟到那个时钟源头，我自己的想象是这样，对 对,
對。我刚稍微理清我脑子之后，我觉得那个这个氛围感给我的是一种年轻世代会不会忘记318比忘记其他事情来得快。就跟我们在介绍这集的时候会用太阳花世代自称一样吗？
我有几件事情可以来讲，就是刚才立伟在讲的时候我有想到一个问题，但立伟可以等一下回答，就是我们成长的背景，我们父母那个年代，318以前台湾的上一个如此大型的学名是野百合嘛，在高中的当时对我们来说，对我来说我对于野百合学名的认识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但我刚才的想法是，即使在那个时刻的当下，如果大家对于野百合讨论度例如再少个一半，当年太阳花学运就不会发生吗？这种不管你要说就是讲一点高大上的价值，就是对于民主价值的追求，对于自由的追求，或是对于自主的这种追求，我不认为它会因为对于单一运动的讨论没有那么热络而减少多少。就这件事情可能我相对来说还是乐观一点，所以即使到了现在的当代，这一群后太阳花时代的这群人，他们即使对于太阳花没有那么大的理解，甚至不一定像我们一样这么谨记这个时刻，我都仍然觉得他们不是没有运动能量的一群人，他们只是还不知道怎么样集结那个力量，然后这件事情是很重要。那这一小部分的节点我们先按下不表。我要再讨论一件事情，是刚才所谓的228跟318。我刚才立伟在讲的时候，我又会有一点在想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看待讨论318的人跟我们在看待讨论228的人，在讨论228的人他们获得了很多经验力量，因为他们每年都在反复的练习。
对。
而我在看为什么好像相对来说318没有那么多人讨论，一部分可能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经验练习，但第二部分是我在看待有没有人在讨论318这件事情是吊诡的，因为最应该要讨论318的人
是我们自己。
对对对对对。就变成说最有能量的这群人有没有出来说话，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也是要小心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那个社群论坛的飙速成长，我们也已经成了从那个积极讨论的人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有点麻木的人，就不管是这个社会有越来越多的资讯，然后这社会有越来越多的议题，那我们也知道在网络上面讨论很多事情其实相对来说力量是小的，我们或许会知道例如要跟身边的人讨论，
或者是把它放在实体的运动生活中这样子。
对，但就是我们却还是期待有其他人来讨论318这件事情，其实可惜或者是我们可以说是危险的，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我有想到的事情。然后回到这个此刻，就是现代运动能量或者是现代的年轻人怎么看待这件事。第一，在318以后大家会观察到几件事情，是社群的能量好像在那个时刻点爆发，虽然好像很多学校社团也成立了，可是它没有延续那么久，而且又加上可能当时的很多社运明星后来爆出来的绯闻，那陈伟霆当然也是一件，那还有很多人的很多件，这些事情包裹起来导致它下降的更为快速，
以那个标准为巅峰的感觉。
对，我们会看到在这十年间的后半五年社运能量很低，然后小党就是时代力量在第一次选有一个很好成绩以后，后面跟这次就是我们这次选举的标题是时代力量在太阳花十周年告别国会，这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记得关灯。
然后这其实很可怕一件事情是，所谓小党到底是什么，所谓兴盛的第三力量到底是什么。我要说一件事，就是这件事情立委也一定可以肯认，但我们还是要点出来，就是柯文哲民进党根本不算什么，已经不算什么小党，就是民进党不准那种自称小党，自称蓝绿以外，
是比较出来的啦。
没有，可是你要注意一件事，因为我们这次在做不分区立委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是，今年的选举，蓝绿白分割国会，这已经是整个立委席次改制以后第一次只有三个党派 在国会，这是国会党派最少的一次，然后柯文哲所率领的民众党也是国会就是改成待席次两票制以来
第三大
最多
最大的第三党，
对，最多党派，他甚至好像还比改制以前刚前一届的亲民党还要再高更高比例的席次，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是大家会有点太沿袭过去的印象，觉得哦民进党很小或什么之类的，但是没有，所以我们在看第三势力，我们在看小党的时候，不要再把柯文哲拿进来比，所以我们
现
在就是
小党是时代力量跟小明欧巴桑，
对，就是我们真的是不要再把它拿出来比，很气。然后，所以这件事情还是很可怕的。
刚讲的，跟各位观众如果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可能这几年的剩余能量变弱了，那很大一部分是在剩余能量很强的那一段期间是国民党执政，那刚好民进党是一个党外运动起家的政党，所以那时候很自然而然的民进党的党外运动与地方的民间团体，那自然有河流的经验，以及太阳花的时候很多民进党的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出来协调或者是各种的支援，也都是很大一部分支撑学运现场的一个因素。在民进党进入成为执政党之后，当然这些能量一部分的会被带走，那很多一部分的也是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人流动，当你有这个可以改变的权利之后，你可能会更朝向务实的方面去想象，所以很大一部分这些人你要说他可能分散到各处了，就是他不再像那是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那么的集中，是有这个时代背景在变化的，可以一部分说国民党和民众党就是个不会群众运动的政党对吧，
我刚才想说 我想到这句话，但我想说要怎么把它说出来，我想说你过去看到就是民间运动这么兴盛，就是因为在民进党在野的这个力量有支撑起来，那你觉得这几年没有成长起来就是因为国民党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哦？
对啊，而且很大一部分这些民间团体的调性也跟国民党是不合的，跟民众党也是不合的，这些人不希望自己的能量或者说自己能量被收割走，所以自然很多就会变成各种分众晋级这样子。你要说这是一个好现象吗？我觉得有，就是这种东西就是你拉长来看嘛，和你站在什么角度来看。那我觉得就像刚克劳高雅是我们这个世代要去面对的事情，那其实回到刚刚就是刚刚克劳高雅在讲，我们当年讨论野百合搞不好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那太阳花运动就没有出现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下一个世代会有下一个时代的周杰伦，有下一个世代五月天，就跟我们这个世代
真的吗
韩团还是存在啊，所以我不觉得偶像明星有消失啊所以我只是怎么出现泰勒斯还是一个奇迹般的存在吧。有人说我在泰勒斯的贴文底下看见，因为泰勒斯有一个新闻是他打破披头士的记录，那很多人在底下可能不敢置信，但你要说的话其实就是泰勒斯可能就是这现代的时代大家风靡的那个披头士，只是角色不一样，跟你的想象不一样而已。那你要去接受下一个时代的事情，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要面对的问题，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会面对的问题是当社群运动或者当社会运动或者是执政党表现不如我们所意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我们吃过的苦，在2018年的时候也被具现化的表达了出来，在那之后大家也经历了各自不同的事。那下一个世代，我有看到 D 卡上有人在讨论说为什么太阳花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属于那个世代的运动，但我就会觉得是运动从来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对，运动不是突然有一个东西就蹦出来了，甚至连太阳花都不是如果有听我们太阳花那一集的话，可以听到克劳高雅讲说在太阳花之前其实很多人在做各种其实就是社会运动经验的传承，你要怎么去跟既有的体制对抗的这件事。如果下一个世代没有听过五月天，心里会觉得稍稍惋惜，但会觉得那他们会有他们心中的更值得追求的事，那也不是什么不好，那我也会去听听看那个东西好不好嘛。那如果那个东西好的话为什么不尝试呢？当然我这边的好绝对不是指那个假第三大党 好，刚刚靠刚才讲了很多对下一个我们，你如果你要怎么看下一个时代的事，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时代，我想很多人或许会有无力感，尤其是318十年然后看到现在的状况，但我自己会觉得说那个无力感跟他共处，但也不要被他击垮。就像上野千鹤子在讲女性主义的时候，她说要在大大小小的战场解决，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看待这个十年我们的那个无力感，我自己会去这样化解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在生活中的很多小小的你认为可以发挥的一些场域去默默的坚持你的价值，默默的去沟通。当社会运动走向可能没有那么巅峰之后，那个集体力量消失之后，大家可以更注意的是你个人可以怎么在各自小小的地方成为另外一股力量。如果你有这种感受的话，这是我自己调试的方法，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我自己会觉得318十年了，我们都走过更黑暗的时刻，我自己会觉得如果现在放弃可能会有点对不起那些前面打拼的人，当然这是个人选择，可是我觉得继续下去吧，因为各种运动最重要的就是继续下去。
我有点想要，我也想要邀请立威把自己的脸书塞到2014年的时候，看一下过去自己都在讲什么。然后我前几天有看到一点，但我后来我刚才就觉得，哎，说不定更有符合318回顾的概念。我来念一些我现在看到2014年三月那个时候自己有看到自己发的一些文，就是我分享很多我自己直播的东西。我有一篇分享的文是分享政大社会系教授黄厚明老师的贴文，他就有说我明天有课，至少到傍晚以前无法到立法院前，但光是这点就令我觉得遗憾，不是遗憾我不能早点前往，而是遗憾目前的名气不容许我罢课。然后也有很多，至少在323以前也有很多关于警察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当下很感动的事情是，即使在那些运动现场，运动的民众也都还是很在乎警察，很在乎他们很辛苦的这件事情，可是最后还是发生了323那件事，让我后来还是觉得很无力这样。
我没有东西可以分享给你，怎么办？对，我因为2014年的时候我不是个善用社群的人，所以我没法带大家回顾一下2014年的我。我的2014年是消失的。哦，有我们，我有写过我们的青春在台湾的感想，那我在这边也念给大家听。就像我某个朋友说的，你没办法说它到底好不好看，如果你抱着太阳花学院的纪录片这个心态，那很抱歉，这支片可能不合你的期望。因为这支片见证的是民主的崩坏、再生、瓦解、重生、丑陋、希望与绝望。什么都没记录到才是真正的记录，因为这就是现实。不论你喜欢政治或是对政治冷感或是叶文候选人，都请去看一看，只是民主的缺点才是了解的开始。台湾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不是改朝换代就突然民主自由，台湾也不是独立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当你看完这部片，再去听傅宇在金马奖的发言冒号括扯，大家请去滑前面那一段，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一段。最后我引用完这段发言说，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就只是这样而已，而我们还在前进。如果你无感，至少让我们珍惜我们所有，不要走回头路好吗？就是2019年的我。
没有，我可以再念几篇，我还有很多好吧。然后像3月20号的时候，我就分享了黄哲斌，也就是新闻不死只是很喘的作者，然后他也长期在关注媒体，然后他其实就有写算是一个小小的趣闻。他说有人问他说，某家电视台整天都在骂说立法院那些小屁还是一群暴民耶，然后他的回答是，你确定他们在骂人吗？他说如果你去查新闻资料库，无论是1977年的中立事件，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1986年的桃园机场事件，这我不太确定，1988年的520农民运动，一直到1990年的野百合，那些社会运动者都曾经被贴上暴民的标签。然而台湾今日的民主开放，那些暴民功不可没，通过经验证明，统治者与清政府媒体口中的暴民一词更像是历史颁给 社会运动的勋章哦，至少对我来说，报名不是骂人，顺名才是。然后他后面就有说什么，可是那小屁孩，就我觉得这个比较像迂腐的对话，你知道吗？就是迂腐就是屈原，就是想象有一个迂腐在跟他对话，然后再自书己见，然后反正就有人问说，可是那些小屁孩打破立法院的玻璃，或者是电视上这么乱，我怎么教我的小孩？他说立法院的玻璃，这位大哥，执政党打破的东西可多了，议事规则、政治诚信、程序正义、宪政精神，然后你只在乎几块玻璃吗？然后他说你要怎么教小孩我管不着，但如果是我会告诉我的小孩说，不好意思，大人的世界有些坏掉了，我们会努力修好它。感人呢。到现在你还是可以看到，然后或者你去翻某一个人的脸书也可以看到，就是那时候那几天大家有把自己的脸书头贴换成黑色。你要说现在回顾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它不一定有什么意义，可是那就是那个时刻我们少数可以做的事情，或是我们可以知道彼此站在一起的一个象征。我觉得相对来说欢迎大家从自己出发去回忆三一八那个时候，再来跟我们讨论，或者是就像那句很 cliché 的话，就是人家说就是生日快乐也不能只有生日快乐，要天天快乐。那三一八也不能只有三一八十周年的时候可以讨论，三一八十一周年、三一八十二周年，
每一天都可以讨论。
三一八的每一天，对，都可以讨论。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小小插播，
没错，
分享给大家。
不知道我们二十周年或十五周年的时候再回来听我们这一集的时候，会有什么想法呢？以上这一期就是我们临时起意的小小记录、小小回顾，那一起去思考，好好的看清楚现在，好好的了解过去，才会知道未来往哪里走。这里是世界尽头深夜酒馆，我是立维，
我是克老高雅，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